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我们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现在学院正在开地藏法会哈，不知道大友们有没有在网上参加这个地藏法会呢？非常的殊胜，地藏法会。我们讲到地藏菩萨他是满愿之王嘛，所以我们的愿望不管是世间的出世间的一切的愿望都可以依靠地藏菩萨而能够得以成就哈。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当日教研当中的内容。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同样是非常深深的密法的境界，就像上师文波切所讲到的，尤其是今天的内容啊，它是禅宗的最高境界，是密法的最高境界，所以并不是太好讲的。连上师文波切都说自己是从字面上简单和大家指点一下，那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僧人的话，更是只能够从字面上和大家交流一下哈。但是由于法本身非常的殊胜，而且从上师文波切处得到过圆满的传承，所以我想我们共同学习还是有很大的利益的。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些内容，我们也可以祈祷地藏王菩萨好啊，希望能够在地藏王菩萨的加持之下呢，让我们能够早日证悟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些内容。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所讲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说证悟法性如雅梦，无有言辞当日瓦。也就是在此处呢，丹巴桑吉尊者呀给出来的这个教言说到，说证悟了法性就如同哑巴做梦一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这个哑巴做梦啊，在梦里边是非常的精彩的，他经历了这样那样的事情，感觉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欢喜等等这些。可是当他醒来了之后，他想要表达，能够表达的出来吗？没办法。所以在此处就讲到了说，无有言辞当日瓦。那说这个证悟法性是此处所讲到的意义，而如雅梦是所讲到的比喻。那说证悟了法性之后，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人真正证悟法性是用无分别的智慧证悟的，而并不是凡夫人所具有的分别念寻思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哈。所以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无分别的智慧，我们讲到圣者的个别自证，证悟了之后，是不是如同凡夫一般可以用自己的这种分别和思维用语言来表达出来呢？没有办法，就像此处所讲到的哑巴做梦一般。就像禅宗当中也有这样讲到说，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法性啊，证悟法性的一个境界叫做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进行表戳，也没有办法用分别心来进行寻思，说真正的法性是这样那样的。真正的法性说，你看就像一个女孩子扎了两个小辫子，她的辫子是一个麻花辫，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用语言来把它描述出来呢？没有办法。所以在此处讲到说，证悟法性如雅梦是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没有办法用凡夫人所具有的分别的这种思维和分别思维所导致出来的语言来表达出来，这个是没办法的。那禅宗当中的宗庆录也是这样讲到说，如人饮水虽无言说，然冷暖自知。说人呢，他饮用这个水，他虽然说没有办法言说出来这个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冷暖自知，说知道这个其实自己是非常的清楚，说这样的一个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多凉啊，多热啊，或者说是温的，这个水它自己心里非常的清楚。那么证悟了法性其实就如同这个人饮水一般，没有办法准确的用语言分别念来表达出来，说这个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它是温的，它是暖的，它是热的，它是冷的，它是冰的。但是我们说自心里边是非常的明了的，这个是讲到了说证悟法性的这种状况哈。那么上师文波切在此处就讲到了说，到底什么叫做证悟啊？我们常常也会说这个修学这个佛法，然后闻思修行特别的用功，特别的努力，那为了什么呢？为了证悟啊，我多希望自己能够证悟啊，然后在上师三宝面前也不停的祈祷，那么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得以证悟。或者我们听到哪一个道友好像获得了一些证悟，获得了这种开悟啊，我们觉得特别的羡慕，说啊，那你怎么样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这个身上疼吗？还是说不疼啊？你是个什么状态？快跟我说说。我们觉得特别的好奇，我们会想要去这个问对方，然后我们也特别渴求自己能够证悟。但是事实上我们说所谓的这种证悟啊，并不是一个故弄玄虚的一个词，也不是说一个神经病一样的说，哎，我开始修了，修啊修啊修啊的，我也不知道修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自己都已经彻底晕了，我自己已经迷糊了，这就叫证悟？不是。 其实所谓的这种证悟，就是证悟了心的本性。什么是心的本性？心的本性就是万法的本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哈，如果大家涉及到过唯识的话，也会明白，在唯识当中有两大理证哈，讲到了说万法是唯心，依靠这两大理证，完全能够证成万法唯心。所谓的理证证成，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就像数学当中的一个逻辑推理的一个公式哈，或者说数学当中的我们怎么讲的这个呀，依靠逻辑来证成的某一个结论，它其实是依靠这种道理完全能够得以证成的。而并不是说我们空口说一说，或者凭着我对相识三宝的一个冲动的这种难以表达清楚的一种信心，然后我说了因为那个上师说了这个万法是唯心的，所以万法就是唯心的，不是这样，而是依靠我们的这种理证的这种智慧来证成的万法唯心。比如说三加五等于八，是吧？为什么三加五等于八呢？我伸出来手指头，三个手指头，右手的三个手指头，左手的五个手指头，那我一加起来就是等于八。那你说它不等于八，它也是等于八，对不对？那么真正的我们讲到了说万法的这样的一个本性我们说是万法唯心的，它是依靠这种道理完全能够得以证成的。所以在此处我们看到哈，讲到了说证悟其实就是证悟了心的本性，因为心其实就是万法的根源，万法唯识，万法唯心之故。那么在此处就讲到了说证悟是证悟心的本性，万法的本性。那么我们说，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词句也能够明白啊，说证悟原来是证悟的万法的本性啊。那么意味着我们现在没有证悟的状态，我们就是怎么样，不明白万法的本性到底是谁，是吧？不明白万法的本性到底是什么。虽然我们会觉得，哎呀，我自己很清醒啊，我活的。你看，这是张三，这是李四啊，这是我的老朋友，这是我新认识的朋友啊，或者你看我们的这个宋词的 PPT 里边，这花瓶里边插了几朵花儿，哎，这花我也看得特别的清楚，这花瓶颜色也不错，我也蛮喜欢的。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活得特别的明白，但是事实上，我们说，在我们没有证悟的时候，我们对于万法的了达浮于表层。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了解，表面上的一个通达，表面上的一个清醒而已。真正的证悟者，他彻底通达了万法的本性，他才是一个真正的清醒的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而不是我们这些说还没有证悟万法本性的凡夫人，是自以为清醒的活着。所以在此处，我们看到说证悟万法的这种本性。认知万法的这种本性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能够证悟万法的本性呢？上神波切在此处也讲到了，可以通过禅宗当中啊，我们说禅宗当中有很多人他参禅是吧？那么他通过参话头，他豁然开朗，他证悟了万法的本性。那么通过密宗的这种方法的话，修家行、祈祷上师，依靠具有证悟的、跟我们有殊胜因缘的善知识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直指，那么我们依靠这样的一个因缘，也能够证悟法性，能够证悟自己心的本性，能够证悟万法的本性。所以在这一块，我们说讲到了这样的一个证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哈？所以就像上师仁波切在此处讲到的，说真正证悟了法性，并不是进入了昏厥的状态，他是完全清醒了，他真正认识到了万法的本性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像我们还在糊里糊涂的，只是活在一个最浅层的对于万法的一个认知上。那甚至有一些人觉得，我不需要去认识万法。我只要把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把我这个家里的这个里里外外，把我这个个人的这种生活，今天该穿什么，明天该吃什么，我把这个搞明白就可以了。那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这种追求哈，这个我们也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哪样的一种生活才是最为的这种理智是智者的一种生活，是智者的一种行为，或者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自身所感受的这种苦乐的状态，其实是我们自己也是非常的明了的。那么就看我们自心到底是不是对于这样的一种证悟有这个需求，有需求的话，我们才会说真正的如理如法的依教奉行，然后我们最后可以依靠福慧自量的圆满能够得以证悟。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哈，讲到了后面的一个颂词，说证悟犹如少女乐，喜于无说当日瓦。 好，那么在此处的话，丹巴桑提尊者又是给予了这种最殊胜的教言。好，每每看到这几节课，我们其实所学习到教言，我自己内心当中也是非常的欢喜，因为确实讲到了万法的实相，把这个万法的真相完完全全的给我们开显出来，这种感觉是让人非常的欢喜的，就感觉哎呀，自己的这种前半生感觉活得糊里糊涂的，都不知道万法的本性到底是什么，但是还自以为自己很清醒，这多傻呀！但是现在真的明白了，说万法的本性，说啊，原来丹巴桑提尊者，我们前辈的这些成就者、传承祖师们是这样的，用他们这样的一个证悟的一种智慧，向我们开显出来了万法的本性到底是如何的。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证悟，但是用分别念或多或少的这种智慧去驱入的时候，也是感觉内心无比的欢喜哈。那么下面这个颂词其实就是讲到了说，证悟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他到底有没有一个感受了呀？说证悟了之后，是不是就像一个木头人一般？说，哎，这人证悟了，你看，就像一个木头桩子一样站那儿，你像一个这个木头桩子一样在那儿坐着，这人已经证悟了啊！证悟了之后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不是，说证悟犹如少女乐，喜于无说当吧。说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证悟者呀，他所获得的这样的一个快乐，就像少女的这种快乐一样。没有办法言说出来到底有多么的开心呀，每天的生活。说这个为什么用少女的这种快乐来进行比喻呢？我们说在这个人间当中，我们会经历很多的这种阶段，好，如果无常来的不是那么的早，说才活了五六岁就夭折了，那么我们会有很多的这种年龄的阶段。那么在这诸多的年龄的阶段当中，在少女的这个时期啊，非常的充满活力，热情洋溢，而且用不完的精力，每天的这种生活感觉都是非常的快乐，而且那种快乐跟其他的这种年龄相比的话，已经没有办法言说我到底有多快乐了。所以这一块我们讲到了说，证悟的这种证悟了之后，他的这种感受的话，就如同少女的这种快乐一般呢。他的这种快乐已经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了，凡夫人的这种语言太有限了，没有办法表达出来证悟到底是有多么的快乐。所以我们通过这个颂词，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颂词，也可以知道哈。真正证悟了之后啊，并不是说就成了一个木头桩子、铁块、石头啊，再一点感觉都没有，或者证悟了之后的话啊，像一个傻瓜一样，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拿针刺他啊，你拿这个什么火烤他，他都觉得这个一点感受都没有，不是这个样子。真正的证悟了之后，他的这种快乐是没有办法言说的，叫做喜于无说当热瓦。所以听到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内心也会特别的希求自身能够获得证悟。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证悟，我们说前面已经分析的非常的明确，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境界，其实它就是认知了万法的本性，证悟了万法的本性。我们通过不断的修集修行，通过修集二资，通过依教奉行，通过上神波切的直指，完全可以获得证悟。而证悟了之后，也不是一个木头桩子，真正证悟了之后，会获得难以言说的喜悦的这种境界。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智者，他去感觉对于世间的这些有什么贪求的，他很不屑，他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他希望能够在精神层面获得开悟。就像有一些科学家在研究说人们的这种情绪，他的这个负能量、正能量这些方面，也讲到了说开悟的这种人的话，他是处在正能量的这种顶端嘛。那说为什么这样子的呢？我们通过今天所学习的这种颂词，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真正证悟的人，他的喜悦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言说的，他用这种说如同少女啊所这个感受到的这种快乐一般。但是我们说比喻嘛，只要取比喻当中的一分就可以。那么如果我们再仔细来进行观察，我们知道少女的这种快乐在我们的人生的阶段当中当然是非常的美妙，难以言说哈啊，非常的这种充沛这些快乐。但是我们说这个少女的这种快乐和真正证悟的这种快乐比起来的话，少女的这种快乐它是一个有为法，它是无常的。既然有为，既然无常，意味着它会千变，它会改变。如果它不会改变，我们现在大多数我们在座的道友都是从少女或者少男的阶段已经走过来了，是吧？那时候的快乐为什么到现在感觉不复存在了呢？ 如果她不会改变，她应该始终存在。所以这种少女的这种快乐，只是说在此处用作一个比喻，让我们来了解，说啊，相似的去了解赵牧的这种快乐，她到底是有多么的这种快乐。可是这种少女的快乐毕竟还处于在世间的有漏法的范围当中，所谓的有漏，意思是说她还掺杂着烦恼，她并没有完全的清净。那么既然如此，她是没有办法从真正意义上和正悟的这种快乐相提并论的，因为一旦获得了正悟，意味着她已经趋入了无漏，她远离了烦恼。那么这样子的话，她不会说这种快乐她再有千变，说啊，她从这种快乐的状态变成了痛苦，再也不会这样。所以作为智者来讲的话，他在观察和对比了之后，他会去追求正悟的这种境界，因为真正的正悟是远离一切的痛苦的。而世间当中哪怕再快乐的这种感受，它也是如同过眼云烟一般，当它消散了就真的消散了，它不再存在。所谓的以前的所有的这种感受，就像我们前面所说过的，就如同水面的花纹一般，如同空中的鸟迹一般，说这些都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我们说真正的证悟了之后，与这个就截然不同。那么就像上师波切在此处所讲到的，好说为什么这个证悟了这个万法的本性了之后会非常的这种快乐呢？我们真正证悟万法的本性，我们现在这种凡夫人的这种分别念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很难说啊，真正证悟万法的本性，哎呀，我告诉你，它有一二三的四五六的这种快乐，这种很难讲。但是我们可以从反方面来了解，在我们没有认知到万法的本性的时候，意味着我们还在迷惑着，对吧？我们没有真正认知万法的这种本性，没有认知万法的这种本性的时候，我们迷惑着。既然因为迷惑着，我们就会在内心当中啊，因为迷惑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分别念。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词来表达，说这个人呢，他总是自寻烦恼。为什么呢？他的内心戏啊特别的足，可能别人跟他说了一句话，或者说是别人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啊，或者别人只是有了一个什么样的眼神，结果他这边世界已经崩溃了。哇，他觉得我已经没办法活下去了，开始要去找哪条河去跳河，我应该能够这个保证我自己万无一失的离开这个世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这个很显然是根本没有认识万法的本性了，迷惑的程度太深了。因为这么迷惑的缘故，所以在内心里边有各种的戏啊，自己给自己加戏啊，觉得既然他这样看我，就意味着怎样怎样了；既然他这样说我的话啊，就意味着怎样怎样了；既然他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啊，那么就代表着他再也不爱我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依靠我们的这种分别念，给自己创造出来了多如牛毛般的痛苦。我们的敏感的神经在感受着外在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任何的一种因缘的变动都能让我们的神经受到触动，让我们的神经去波动，然后我们就会感觉到痛苦。但事实上我们说万法的本性它从来就没有变过，可是没有认识万法的本性的人却被这些现象波动着他的神经，最后说实在是受不了的时候，神经已经紊乱了，不行了，崩溃了，整个世界彻底坍塌了。其实我们说本来万法的本性就像平静的一个水面一般，它根本没有任何的这种波动，而且它本来就保持着它这样的一种液体的一个状态，可是我们的心不断的收缩，不断的紧绷，让本来平静的水面变成了坚冰，然后我们在这个坚冰当中感受着各种各样的寒冷，刺骨的寒冷。所以在这一块我们看到，如果没有认识万法的本性的话，我们自然而然会感受各种各样的痛苦。虽然说跟万法的本性比较起来，痛苦也是虚假的，可是在没有认知的人的面前，在没有认知的人的心里的话，这种痛苦非常的真切，已经真切到让他难以承受的这种地步。所以上师文波切在这些几节课当中啊，也一再的向我们强调要认识万法的本性，要认识心的本性，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的痛苦真的是数之不尽呐、啊，源源不断的这种痛苦的源头，因为我们的心没有正悟，所以这种痛苦源源不断，不断的会来到我们的心上，来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会觉得这个世间没有办法再让我生存下去了，太痛苦了。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认识万法的本心，认识心的本心，这个应该成为我们作为智者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去从这些方面去努力，哪怕相似的体会都能够减轻我们很多的执着。那上师仁波切后面也讲到了说，其实我们说没有观察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苦恼，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这算不上什么痛苦。当还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本来就是如此的。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哈，讲到了说证悟之后，说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他到底有没有感受呢？都有，他有感受，而且这种感受非常的快乐，难以言说，没有办法用凡夫人的这种分别念去表达他了，有这么快乐。所以大家希不希求证悟呢？我想肯定我们都是非常的希求，是吧？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哈。甘巴桑提尊者用他老人家的这种无尽的智慧，又来进行给我们讲解。虽然凡夫人的分别念，我们说凡夫人的这种本来是这种分别念所产生的言辞，是没有办法表达真正的法性的。但是前辈的这些智者们，前辈的这些证悟者们，前辈的这些大成就者们，仍旧用我们能够相似的去理解的这种言辞，给我们指点出来，说真正的证悟的境界到底是如何的，我们可以这样去依此而去体会，依此而去修行。那么最终可以趋入到真正的法性的证悟的这种境界。那么在此处又讲到了说，明空生蕴如水月，无所贪着当日瓦。好，丹巴桑提尊者呢，在此处又讲到了说，明空生蕴，明空生蕴是什么呢？明空生蕴就是真正的法界。说明空生蕴，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表达它，用一个比喻来表达明空生蕴的境界的话，就是如同水月。好，上师仁波切在此处也有提到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一些道友学习过一些中观方面的教研呢，或者说学习过这个密法方面的一些教研，也会看到有很多的名词，明空双运、现空双运、觉空双运、乐空双运。他说看起来呢似乎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有不同层次的意义。那么具体到底如何来进行鉴别，我们后面如果有因缘去学习殊胜的密法的时候呢，我们再来依靠上师仁波切的这种教研来去进行了解哈。那么在此处，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此处所讲到的明空双运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明空双运，我们说讲到双运呢，意思并不是说这两个东西，它这个就像小明和小红一样啊，他俩是特好的朋友啊，这个每天都是行住坐卧一块儿走，不是这个样子哈。所谓的这种明空双运，其实就是讲的真实的这种法界。真实的法界明空双运，为什么用明空双运的名词来表达呢？其实真实的法界它是一味的，没有办法用语言把它分出来个什么。可是从我们作为这样的一个初学者，从我们作为凡夫的修行人，方便于我们理解的角度，我们把法界可以分成明和空的两个部分，它有明的这一部分，还有空的这一部分。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明啊，我们去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颗心，我们这颗心。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辅导法义，对吧？然后我们看着这个我们电脑里边的这个屏幕，那我们心是不是有觉知的，对不对？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相似的理解为什么？明，而这一个明是不是真正的实有的、真实的、不可破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明呢？我们用中观的这样的一个离、多、因等这样去分析的时候，也会知道其实它没有一丝一毫的诚实的存在。没有一丝一毫实有的存在，它是空的。所以意味着，当这颗心明了的当下，就是什么？空性的。这个就是在此处我们讲到的说，明空双运。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就知道，心并不是单单的一个光明啊。说它就是光明的。不是，因为它其实本体空性了不可得。说心是不是就是单单的一个空性呢？也并不是，在任何的时候它都明了觉知着。所以在这一块我们看到，它用水月来进行比喻，非常的贴切。我们说这个水月，它并不是天上的这种月亮哈，它是水中的这个月影。 你说这个月影，它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呢？月影它并不是真实的月亮，它只不过是一个影像而已，这个就比喻为空性。而你说所谓的这种空性，那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呢？也并不是，它上面还有着影像，月亮的这个影像。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讲到了说，这个月影它就是明和空双运的一个很好的比喻。你说它没有，它显现了影像；你说它真的有，它又不是一个真的什么东西，它其实不存在。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讲到了说，明空双运就如同水月一般。那上师仁波切在此处也让我们反观自心，说到。说，当我们产生任何的这种贪心也好，嗔心也好，或者我们特别开心的说，哎呀，我今天起了信心啊，我今天起了慈悲心，但是所有的这些心起的当下，我们去关照它，是不是真正有实有的存在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明了，其实这颗心它起的当下，从本体上来讲，和虚空没有任何的差别。好，这一块的话，我们讲到了就是此处所说的明空双运如水月。那么既然如此，我们还要不要对于如同水月一般的本体的这颗心，我们那么的贪着呢？当我起了贪心的时候，我焦灼；当我起了嗔心的时候，我痛苦；当我起了信心的时候，我特别的欢喜。其实认识了这个心的本体了之后，就不会再有这么多的复杂的又充沛的情绪了。我们的内心会获得一种如同证悟者一般的一种快乐。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讲到了说，性空无别如虚空，心无中边当日瓦。但巴桑基尊者呢，在此处又给当日瓦的人们的教言讲到了说，性空是无别的，就如同什么呢？如同虚空一般，而这颗心也没有任何的中边的细论，它是离系的。好，那么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到哈。讲到了说，我们在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密法的修行的话，我们会通过声缘次第来进行观察哈修行，那么最终证悟到这个心的性空无别。那么通过显宗的这种修行也是可以。那上师仁波切在此处呢，就讲到了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涉及到过的一个概念，说。我们把这个万法呢抉择为心，而心抉择为空性，而这个空性其实又是远离系论的，所以说无有系论，一切轮涅都是平等的，这个是他抉择的一个次第哈。在此处讲到了说万法抉择为心，就像前面我们和大家已经讲到的，通过唯识的这种角度的话，万法可以抉择为心，而心的话，我们最后可以通过这种观察了知到它的空性，而空性的话，我们又知道，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空，说像杯子里没有水的一个空，它是远离一切细论的。那么既然远离了一切细论，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依靠这颗心而感知的轮回，以及依靠这颗心而证悟的涅槃，它完全都是怎么样？平等的，不会有任何的细论，不会说，哎呀。你看我现在这个证悟啦，我证悟了一个这个如同苹果一样的涅槃啊，真正的圆满啦，会不会这样呢？根本不会，因为性空无别，如同虚空一般平等一位，所以心没有任何的细论。在此处我们看到哈，丹巴桑基尊者一再的向我们指点法界的实相，一再的向我们指出来说真正的证悟的境界到底是如何的。那么我们现在通过这样的成就者的这种语言，通过上师仁波切这种窍诀的这种传讲哈，我们也可以去相似的体会。那么到底说这样的一个法界是如何的？那上师在此处的话，就非常的这种悲切的讲到了说，万法的根源讲到了是心，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通达万法的根源，我们只在万法的表面上，在万法的这种。非常浅的这种皮层上面，我们去了解、去研究一些问题，说这个可不可以做呢？当然可以做了，但是不明白万法的这种根源，哪怕我们说去研究，希望能够对于众生有利益的这种东西的话，我们还是被笼罩在黑暗当中，因为没有通达、没有证悟万法的根源，就好像一个人他被蒙在了鼓里啊，或者蒙在了这种。袋子里，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如何的，但是他好像做着一些他自己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个就像我们所说的，一个人其实是 蒙在鼓里的，他其实是这个不知道、不明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只是自认为自己很清醒的这样的活着。说这样子的话，或许自我感觉良好哈，但是毕竟没有能够证悟万法的本性，那就没有办法突破有漏法。那么最终的话，再任何的这种自我感觉良好，都会变成自我感觉不好。所以从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说，想要让始终的说这个自我感觉良好，那么就去证悟万法的本性。那么永远的话，我们说这个自身的这种状态会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那么下面的话，我们继续来看哈，讲到了说，无散念啊，无念散如美女镜，比无立宗当日吧。好，那个丹巴桑杰尊者呢，在此处又讲到了这种一个意义和比喻哈，说无念散如美女镜。这个无念散如美女镜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了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应该要护持自身的境界。比如我们前面通过上师仁波切的这种教言，通过三八桑吉当吉尊者的这种教言，我们已经对于法性有所解悟。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这种修行过程当中，在日常的这种行住坐卧当中，应该以无有动念、无有散乱的方式去护持自己的境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这个所谓的这种护持自己的这种境界哈，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这种困难的。就像我们说有道友他念佛啊，他念佛，那么念佛的话，当我们的这个心有过这样的一种散乱的话，我们再把它拉回来。所以在此处的话，我们讲到了说要护持自己已经认知的这种境界，已经护持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这种见解所抉择的道理，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无有动念、无有散乱的这种状态当中去护持，说时时刻刻保护自己自然本然的这种境界，就如同这个美女照镜子一样。说美女照镜子啊，镜子会不会分别说，哎呀，你长得真漂亮啊，或者说是你长得不好看，镜子对于这些没有任何的分别。那在此处的话，就讲到了说，我们也不应当有任何的这种动念和散乱的分别，而始终护持在自己的见解所抉择的道理当中。那后面讲到了说比无立宗，这个比无立宗啊，这个立宗通俗一点就是我立了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就是我的观点是如何的。比如说啊，我认为这个柱子是无常的啊，你认为这个柱子是常有的，那咱们俩的观点就不一样，对吧？那可以说咱们俩的立宗就不一样，我的立宗就是柱子是无常，你的立宗就是柱子是常有。那在此处比无立宗当日瓦，意思就是说这个镜子它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取舍和立宗的。镜子不会说我立了一个宗，我觉得啊，我的观点就是你长得不好看啊，镜子不会说我的观点就是你长得特别好看，它不会有这些。那我们在树立起来了这样的一个见解了之后，我们肯定也不会说再去有任何的这种偏颇的这种取舍，再去有任何的这个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立宗。那么这样子都不存在的话，在无散念、无动乱的这样的一个无动念、无散乱的这种状态下护持好自己的境界，这个就是在讲到了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应该去做到的这些哈。如果说这些能够很好的去做到的话，那么不管我们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感受了怎样的快乐，遇到了多么让我喜欢的事情，或者多么让我厌烦的事情，在行住坐卧任何的一个阶段，我自己感觉啊，今天很舒服，明天又不舒服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状态当中，其实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这个怎么讲呢？特别大的这种波动的，我们的内心会处在一种比较平稳的一种状态当中。因为我们始终能够护持自心，在这个无有立宗的这种境界当中嘛，对吧？所以这一块的话，就讲到了说，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证悟法性，我们要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如何去护持自心。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好，讲到了说，觉空无别如镜像啊，比无生灭当日瓦。好，那么在此处的话，又讲到了觉空无别。所谓的觉呢，其实是从光明的方面来讲的。那说这个觉空无别，意思是说觉性所证悟的一切万法不成立的境界就是空性，这叫做觉空无别。好，这是上师仁波切在讲经当中给我们所讲到的含义。好，他觉空无别的话，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镜像一般。镜像是说镜子当中所显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影像，比如说这个镜子啊，我放在这个外面，那么在镜中就显现了山河大地。说山河大地在镜中显现了，那是不是山河大地这个时候已经生出来了呢？ 真实的山河大地？没有。那当这个镜子上面不显现的时候，是不是山河大地又真正的灭了呢？也没有，它不过是一个影像而已，忽而现的。它从来没有过实质意义上的生和灭，所以讲到了说，彼无生灭当日瓦。在此处我们看到，好，丹巴桑吉尊者给我们讲到的都是非常殊胜的、非常深深的这种教言了。那么说，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绝空无别的，证悟了万法一法不立的这样的一种境界的时候，就如同镜像一般。说镜像它是无而现，它是忽而现的，它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生和灭。你说镜子当中的这种山河大地有真实的生吗？有这个影像消失的真实的一个灭吗？说从来没有过，它不过就是一个影像而已啊，无而现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哪怕相似的去安住这种境界的话，说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机遇，都会能够了知它是非常的不真实的，就像镜子当中的这些影像一般。当因缘聚合的时候，它就显现了；当因缘消散的时候，它就消失了。那当它显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生出来了个什么东西呢？当它消失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灭了个什么东西呢？从来不是。它本来就是一个虚妄的法，从始至终也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生，也并没有一个心真正的灭，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镜子当中的影像一般。它是忽而现的，所以它没有真正的生灭。说真正通达了这样的一个道理的话，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亲人的离世，或者说是喜获这些儿女啊，这些方面哈，我们说还会不会那么的痛苦，或者说是那么的开心了呢？我们心里很清楚哈，虽然表面上我们还是会流泪，表面上我们还是会特别的开心，但是内心里边非常的清楚，其实这些都没有任何的真实，没有任何的实有的存在，就如同影像一般。当因缘聚合的时候，它现了而已；当因缘消散的时候，它灭了而已。从来就没有真实的生灭。我们的内心这个时候哈，不管外在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它都能够不去那么的执着，因为它通达了万法的本性的缘故。所以在此处就讲到了说，丹巴桑吉尊者所讲到的这个万法其实并没有真实的一种生灭。那么上师仁波切也说，说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啊，有了一些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境界的这种修行人的话，他在生活当中虽然也会显现上说身体上有一些病痛啊，或者说是心理上有一些痛苦啊，但是事实上他这些外在的这种显现对他的内心是无利无害的。有些道友可能会觉得说，你无害吧，这个我可以理解，怎么也无利呢？他真正的证悟了万法的本性，利和害全部平等一位，他怎么还会说没有害反而还有利呢？这些都已经不存在了。再跟大家举一个这个例子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鬼片啊？看鬼片有一些人呢，就会被这个鬼片里边的情节吓得不得了。有一些人他不会，他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他从来没有投入到过这个鬼片的这种情节当中啊，他一直是在那想什么呢？他觉得这些都是假的。你看这个导演呢，还有这些演员呢，对于本来没有这些恐怖的这种境界，不停的要做出来恐怖的这种表情，然后播放一些恐怖的音乐，然后把自己的情绪调动到一个恐怖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他觉得这些太假了，他就不会说屈入到鬼片的那种特别惊悚啊，说看完了鬼片了之后啊，那我就这个怎么着，连上厕所都不敢了啊，连这个到处房间都全部的灯都要开着。他从来没有投入过去，因为他知道这些全部都是假的。那我们在轮回当中也是这样嘛，当我们认识了万法的本性了之后，我们就知道在我们面前所显现的这一切其实不过是假的一个虚妄的东西而已，就像一个假人在那边笑着，在那边哭着，在那边动着，在那边坐着，就像一个假的一个天气，说今天天气好，明天天气又不太好，这些全部都是虚妄法。所以他怎么还会那么的起心动念啊，说这个就怎么样了，那个又怎么样了，所有的一切对于他来讲无利无害，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 所以的，讲到这里边的话，大家看到了吗？其实最根本的一个东西，还是要我们有智慧，能够认识到万法的本性，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没有的话，那你说啊，我要不起心动念啊，我要像一个大成就者一般，我要看破这个世间，怎么看破呀？看都看不明白，还看破呢？啊，说你根本都不知道说这些起心动念它的本性是如何，你所谓的这种不起心动念也只不过是一个轮回的因而已。所以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要认识心的本性，这一点最重要。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丹巴桑基尊者还继续讲到了，说乐空一如日照雪，彼无识别当日啊。好，那么在此处的话又讲到了乐空无比哈。啊，上生波切讲到说，在母序的这些序部当中，常常讲到空乐无二；而在父序的这些序部当中，常常讲到明空无二。那么母序和父序啊，母序当中主要是强调智慧，而父序当中呢，主要是强调方便，他们稍微有一些差别。那么所谓的乐空无别呢，是讲到了说以佛母般若的大乐智慧为主的。所以他们在抉择的方法上面稍微有一些不同，但是所抉择的都是最为究竟的这种法界哈。那么在此处，我们说乐空一如日照雪，彼无识别当日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当这个日光啊照向这个白雪的时候，白雪会反射出来雪光，对吧？就像我们说，有的在雪地当中行走的人，如果没有戴上墨镜，没有一些对于眼睛的一些保护措施的话，会被这个雪光，甚至说把眼睛都给刺盲哈，这种状态也会出来。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此处讲到说，这个日光它照到了雪上，雪会反射出来雪光啊。那么这个时候能不能够说把日光和雪光给它区分开呢？说你看，这个是日光，这个是雪光，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就如同在此处所讲到的乐和空一样，乐和空只不过是从法界实相的两个侧面来进行表达的，而并不是真正有一个乐在此处，空在彼处，乐空是一如的。真正证悟了乐空一如的境界，那我们可以说它证悟了法性，这个是万法一无所成的空性，一为一体的这种境界。此处所讲到的说，大乐光明的智慧和万法一无所成的空性，一为一体的境界哈。上师波切在此处是这样来解释的，也就是说，智慧和空性一为一体，并不是说这儿有一个智慧，那儿有一个空性啊，智慧和空性别别的他体，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到乐空一为，乐空一如，同样啊，也是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法界的实相，讲到了真正证悟。他所能够了达的一种境界，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很有效的认知呢？上师仁波切在此处讲到了，我们要遵循修行的次第，说在这个密宗当中啊，如果说我们能够修行加行，并且圆满了加行，而且获得了灌顶之后，我们再依靠这些密法的教言，我们去这个闻思去修行，那么能够很好的去认知万法的实相境界。如果说这些没有的话哈，就像我们常常也会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说这个啊，既然这个最高的法就是大圆满法，那么呢啊，我现在就要屈入到大圆满当中，所以到处去求大圆满的教言。说这个上师呢，给他600块钱，他就可以给我传大圆满的教言啊。那哪怕他在上地球的另一边的话，哪怕啊我这边假期非常难这个找到的话，我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他那儿求一个大圆满的教言。好，求到了之后，每天就开始修啊。然后修了几年之后，发现怎么一点这个相续一点变化都没有，自己好像没什么用啊，那就往下降一层，开始从菩提心开始修，因为菩提心也是特别殊胜的嘛。好，开始修菩提心了，又修了几年过去，发现这个菩提心也修不起来，看到众生还是特别的想发脾气，那就再往下降一层吧，降到了出离心。然后出离心的这个时候呢，然后他又这个又修了这个很久，然后发现这个出离心也整不上去，那怎么办呢？最后落到了第一层贤善的人格。哦，说原来上师已经讲过了，说贤善的人格如果不具足的话，那么出离心也没有，菩提心也没有，更不要说大圆满的境界了。所以这时候终于明白了，说我要开始从贤善的人格开始修。但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说这太走弯路了，这一晃这十几年就过去，人生有多少个十几年呢？难道非要这样经历了这种失败，经历了这种弯路了之后，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修吗？我们现在要明白这样的道理，就不会去走这样的一种弯路了。 我们说，真正的修行它是有次第的，就像一个人要到这个楼顶的话，他要先从下面开始走；一个人要建高楼的话，他要从地基开始打。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我直接要建一个空中楼阁，那这个空中楼阁我们知道是非常的不稳固的。说哪怕在修行大圆满的时候，我因为前世的善根产生了一些觉受，但是这种觉受就如同冰上的建筑一般。冰雪融化的时候，它也坍塌了。这个就是浪费了时间，浪费了自己的小满人生，这个就没有必要。所以，我们现在懂得了这种道理，踏踏实实的从最初的这个基础，我们开始修上去。从贤善的人格，我要先去圆满、圆善、完善我的人格的这种方面。如果有很大的缺失的话，那肯定是修不上去的。不要说这个菩提心了，出离心都出不来。更不要说大圆满了，所以先从这种人格的方面，我们要尽量的，我们先不说人格啊，我要修到就像这个古代的这种舜一样啊，他的人格多好，我就要像他一样啊，或者说像这些古代的这种典籍当中啊，这种人他的人格要多么多么的完美，我要像他一样，这种我们先暂且不提，但是我们在人格方面有一些大的缺陷的这些，我们一定要把它弥补的。这些没有弥补的话，我们说确实想要修行佛法非常的困难。虽然佛法本身太殊胜了，就像我们今天所讲到的明空双运、现空双运、觉空双运，哇，全部都是了不起的，听起来就让人心生欢喜的这种境界。但是贤善的人格不具足，怎么上得去呢？就像一个人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让他必须要现在到达108层的这种高楼，怎么上得去呢？根本就上不去，所以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基础的这种方面来开始这种修习好。那么，当然，我们对于大圆满的这种方面，或者说是我们说密法的这种教研的这种方面的话，有因缘，我们也是要去这个去努力的去这个学习。但是我们真正要修的话，还是要从基础的这种方面要开始。那上神波切有讲到说，学院当中有很多的道友，每天都会念一些大圆满的愿词，还有一些特别有加持的密法的书，并且真诚的祈祷传承上师。其实上神波切所举的这些道友的情况，也是在向我们在告诫呀。我们如果获得了这种大圆满的一些密法当中的一些非常殊胜的这种教研的话，每天是要去串习的，而且要去祈祷传承上师。因为真正的我们说想要获得开悟，除了集资进账、依靠上师的加持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所以这些上师给我们所讲到的教研，非常的这种殊胜哈。那后面的话，上神波切又讲到了很多的这种道理啊，就讲到了说我们有很多的人，我们都会说，有的时候去雪山啊，或者去大海边啊，或者说是外面下雨了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境界吧，说这种各种各样的境界，对于一个真正的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全部能够成为增上他修行的一种因缘，不会说像一个世间的一种凡夫人一样，这些外在的这种境界，要么是给他带来了快乐，要么给他带来了痛苦。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的话，所有的这些境界都可以成为增上他修行的一种因缘，甚至可以成为他开悟的一个因缘，就像我们。学习了很多禅宗大德的这种公案哈，说一个杯子打破，禅宗大德开悟了。妓女在高楼上歌唱，这位大德，这位修行人又开悟了。说这些杯子打破，女人的歌唱的这种声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并不鲜见，甚至常常能够遇得到。但是这些为什么没有能令我们开悟呢？是因为我们修行的方面还有一些差距。资粮还不够圆满，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哈，在这些基础的这种方面，在这些深深的这种方面，我们都是要努力的，应该要通过自己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努力，通过自己不断的这种修持，让自己的修行境界愈加增上。那么终有一天，我们会因为自己的愿力、自己的善根力、上师的加持力，能够获得开悟。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说真正就了脱了。解决了我们的这个人生大事哈，真正让我们的侠满人生获得了实意。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这一堂课，还有最后的这个一部分的这个内容哈。这一堂课上神波切讲的相对来讲好像多了一些哈，但是没关系嘛，这么殊胜的教研再多我们都听不厌，对吧？ 那此处又讲到了说，谬语无迹如回响，莫执声音当热巴，也就是他丹巴这个尊者呢，在此处呢又讲到了说关于声音的一个问题啊。谬语，首先说这个语是指什么呢？一切的语言，这个语是指一切的语言哈。但是一切的语言，丹巴桑基尊者叫它什么呢？叫它谬语。谬我们知道是错误的意思，对吧？也就是丹巴桑基尊者讲到说，所有的这些语言都是错误的，它都是欺惑的，也就是它是具有欺骗性的。为什么说这些语言全部都是具有欺骗性的呢？因为我们讲到了说，所有的语言呢，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实意，它没有任何的这种踪迹。即便它哪怕是当下，我听到的这个当下，我言说的这个当下，你能不能够抓到语言真正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呢？没有。它没有任何的痕迹，就如同空谷声一般，如同空谷的回响一样。这种空谷的回响，我们比较容易去理解到，说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实有的一种声音哈，只不过是一个回响而已。那我现在啊，我和张三儿所说的话，张三儿和我说的话啊，李四又对我讲了一些什么？我们觉得，哎呀，这些是不是真正实有的一个东西呢？其实根本不是，所有的这些语言无一例外，都如同空谷回响一般。他当下便是无踪无迹的，所以丹巴桑基尊者告诉我们说，不要去执着声音。这个执着声音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我们作为凡夫的身上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听歌曲，我们会选那种我们听起来声音很好听的，是吧？啊，我们觉得这个人声音很好听啊，我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哇，特别好啊，甚至有一些严重一点的叫声控。啊，他就这个要选啊，这个怎么样？这种声音，如果这个声音不好的话，他甚至都没有办法跟这个人讲话，没有办法听这个人讲话，这叫做声控。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说互相交谈的这种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语言都是要通过声音来表达出来，对吧？那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就因为对方给我们发出来了这样的声音，发出来了那样的声音，我们会感觉到火冒三丈。会感觉到辗转难眠，会感觉到兴高采烈，会感觉到心花怒放。哇，他刚才跟我说了什么话，我泪流满面。这些全部都是因为他的声音而导致的，是吧？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导致了我出现这种问题。但是事实上，我们讲到了说，所有的这些声音，它其实当下便无踪迹，就如同空谷回响一般。有什么可以真正去执着的一个东西呢？并没有啊。比如说他刚才骂了我一句啊，说啊你这个王八蛋。哎，我们一听的话顿时可能觉得火冒三丈，你说什么你啊，你怎么这样说我呢？可是你说对方刚才的这样的一个这么难听的一种言辞，他是不是真的有实意呢？你现在去找找他在哪儿呢？哪怕他言说的当下，我们听到的当下，他在哪儿呢？就如同空谷回响一般，全部都是虚妄不实的。既然这么的虚假，干嘛那么执着他呢？还因为他去辗转难眠呢？所以在此处，我们看到丹巴桑吉尊者呀，就讲到了作为我们凡夫人来讲特别容易的声音的这个问题哈。如果我们认识了他的本性，就不再会被他外表的这种形象所迷惑了，说这个声音好听，那个声音不好听，这个语言悦耳，那个语言粗恶，我特别讨厌，不会再被这些外相所迷惑，真正认知了他的本性，安住于本性中如如不动的话，外在的这些没有办法动摇我们的安乐境界了，不会再因为外在的这一切，我们又痛苦，我们又开心，我们又泪流满面，我们又激动万分，我们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我们的情绪非常的丰富啊，他在这个怎么样啊，怎么这个什么如同什么戏剧一般啊，这个跌宕起伏，这些就不会再存在了哈。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讲到说苦乐循环如琵琶，顺缘夜空当日瓦。好，这个苦乐循环呢，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我们作为凡夫人的我们的生活日常啊，这一点我们非常的清楚哈。但是这种成就者啊，这种智者的教言一讲出来的时候，当下还是有一种 如同被这个什么击中了一般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有收获哈。咱帕桑基尊者讲说，我们凡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呢？苦乐循环不断的这种生活。我们想想自己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呢？太贴切了，是吧？我们的生活就是苦乐在循环不断，一会儿又感觉苦了，一会儿又感觉特别开心了。哎呀，想想这种生活，就觉得真的是令人很厌烦哈。多希望能够早日证悟到这种成就者的这种境界啊，再也不从这种安乐当中动摇了。那说这种苦乐循环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琵琶一样。说这个琵琶呀，它的声音其实很好听的。可是如果说这个人他弹得很好的话，那他比较好听；如果弹得不好的话，他又会很难听。那说这种苦乐的循环，它是被什么所操控的呢？它是被业所操控的。当我们往昔如今所种下了什么样的一个业因，那么未来就会感得什么样的这个果报。那以前种的是善因，那么如今感得乐果；以前种的是苦因，那么如今就是感得这种苦果，对吧？所以它是由业来操控的。但是在这一块还有一个问题哈，上神波切也特别说明了，就是有一些道友他在学习了说由业来感果的话，他就认为业就如同这个上帝一般，他操控了万物。其实也并不是，业并不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最为根本的是什么呢？在业前面的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烦恼的话，它会造作诸多的这种恶业，那么未来就会感得很多的这种痛苦。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了心的本性的话，那么自然而然我们会远离各种各样的不清净的这种业嘛。那么如此以来，我们会回归到解脱的我们的本来的这种境界当中。所以在这一块儿，我们看到好讲到了说，苦乐循环就如同这个琵琶一般，它是由业来所操控的。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所讲到的最后一个颂词，说轮涅自解如儿戏，心无依处当日瓦。好，关于自解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也讲到过。那么丹巴桑基尊者在此处又讲到了一个自解，讲到了谁自解呢？轮回和涅槃。说轮回和涅槃，它其实是自解脱的。我们在轮回当中的这些道友们，我们。通常我们会觉得呀，我要拼命的，我要努力呀，为什么呢？我要从轮回当中，我要解脱出去，我要一定要努力，我要从轮回里边解脱出去，那我一定要特别努力，我要去获得涅槃的境界。我们觉得轮回很真实，涅槃很实在，但是事实上，我们在此处讲到了说，轮回和涅槃它其实是自解脱的。他从来没有从本来的这种法性当中动摇过，只是我们的分别心执着啊，特别强烈的执着着，说轮回时有，涅槃时有，所以我要远离轮回，要获得涅槃。但事实上，轮回和涅槃它自解过。如果说轮回真实存在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从轮回当中解脱出来。如果涅槃真实存在的话，它也不可能真正显现，真正获得，说真正的修行人他获得了涅槃的解脱。说轮回和涅槃自解脱，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儿戏一般。说就如同这个儿童他们的游戏一样。说这个儿童的游戏啊，尤其是男孩子啊，小的时候在这个海边玩的时候啊，大家就开始建城堡哈，然后建立自己的国家。然后我建了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碉堡，你永远别想攻打到我的国家。然后那个国家的话，他就那个说我建了一个多么强有力的一个军队啊，我就要攻打到你的国家。然后他们两个开始打，然后打到最后的话，把所有的这种城堡全部都毁坏了。然后两个人开始在地上开始打滚，然后开始哭。他说所有的这些儿戏，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说国家的建立和国家的灭亡呢？根本就没有。所有儿童的这些游戏不过是游戏而已，没有一个是有的东西。那轮回和涅槃，如果我们真正觉得说啊，它是一个实有的，那不过是我们凡夫人其实还是在游戏当中，还没有真正从游戏当中清醒过来。作为圣者来讲的话，他知道其实这不过又是凡夫人进入了另外的一个游戏而已。所以在此处的话，轮回和涅槃都是自解脱的，还安住本性，从无动摇的这种状态。那么这颗心，你到底要去执着什么呢？应该无有一处，毫不执着，这才是一个合理的一种状态。所以在此处，丹巴桑基尊者哈又给了我们一种殊胜的教言：轮回和涅槃自解脱，如同儿戏一般，一念迷就是轮回，一念悟即是解脱。好，那么。 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哈。那这一块的这种法义非常的殊胜，上师也讲到了说，丹巴桑基尊者呀，其实在此处，在这个用了这样的一个观修和实修的这种窍诀来向我们传递法界实相到底是如何的，逐字逐句的在教我们反观自性和万法的本性，是一个理论和修行相结合的教研，非常的殊胜。我们依靠它可以产生文思的定解，依靠它可以在修行上面能够得以增上，所以我们的学习非常的有意义。我们学习了之后，如果能够跟他人分享的话，也是意义深远。好，那么今天哈，我们大家是不是感觉意犹未尽呢？这么殊胜的这种境界是吧？好，但是意犹未尽也好，意犹已尽也好，好，我们都已经今天的辅导结束了，它本来在法性当中从来没有动摇过。好，阿弥陀佛。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共同把我们今天讲完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有漏和无漏的一切善根，我们就全部随喜，然后普皆回向，愿一切的众生都能够真实证悟万法的实相，回归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彻底的证悟轮涅无二、轮涅次解脱的这种境界。
好，所难得以贪加热法尼图内尼波扎南潘谢将揭嘎那七瓦龙车巴耶这贝索勒卓瓦卓瓦修文殊师利用梦之普现回心亦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续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生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喜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相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以为愿速得金刚持Om Ah Om Panchakara Panmasada Om Om Ah Om Panchakara Panmasada Om Om Ah Om Panchakara Panmasada Om